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驴恩蒙，
卧在羊圈之中，我是姚记。
我们是朱驴跟姚驴。
这本当是骂人的话，而今你要看看圣经，你觉得这是还有点不配呢哈。
那当然是啦，对不对？今天你要说我是神的仆人，好像成了一句很骄傲的话，别人说你是神的仆人 是一个很恭维的话。可是我们今天是不嫌脸黑了，来跟听众朋友坦诚交通，因为现在恐怕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个仆人，或者他不晓得对仆人身份的认定有多么重要。
对啊，
以至于他在服侍的时候，甚至一个做牧师的，做主任牧师的，或者做牧师师母娘的啊，主任牧师夫人的人，还常常在这种事情上出问题，更不要说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的人。
没错，
对不对？你说根源问题出在哪里？他可能对于自己蒙召啊很有把握，但是对于仆人的要求不见得有明白，以至于他反而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位上，专门来指导弟兄姐妹。无论他的自我体会或是给别人的感觉都是我是蒙召的，你们是平信徒，我念过神学院，我知道的多，你们不晓得。因此他可以长期在一个工厂上，却仍然不知道自己是仆人，或者他没有把自己甘心情愿的奉献给主做仆人。
对，或者说他没有甘心情愿一辈子永远做仆人。
不管怎么看，只要在仆人的身份上有了缺陷，在你的服侍上一定显出破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很多信徒都会讲说，哎呀，我们教会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没有牧师，或者没有一位好牧师。不，教会的问题恐怕在于我们没有仆人，没有好仆人。羊圈里缺了低肩背重的驴了，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好仆人呢？好牧师不见得是好仆人，你知道吗？好仆人不见得就做牧师，你相信吗？不要迷信这些头衔，也不要迷信神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不见得是在这些方面教导他们。圣经有一些基本的心意今天被遮盖得相当凄惨了。我再说，仆人的职分有了漏洞，那教会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那早晚的事情呢？
早晚的事情。我们上次讲到说，那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奉献做仆人，或者我们怎么看自己，圣经里有没有一些试纸，一些标记可以让我们去辨认，去审查自己。如果就着我们这个星期四节目的进度，那么在以前的圣经我们曾经讲过嘛，这个创世纪雅各临死的时候指着这个以撒迦所说的预言，对不对？这个可以拿来作为一个仆人的第一个 marker， 第一个验指。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雅各临死的时候指着以撒迦，他就说了，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句话姚记对你的印象深刻不深刻？
很深刻。
是啊，你说为什么深刻你讲不出来，但你知道这句话是指着我们讲的，对不对？不但指着我们讲，而且是对我们是一个定位。你也不是说他是个要求，而是说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你知道说，哎，我们是命定是这个样子的。
对。
对不对？
因为养过驴的人，或者是你知道驴的人，这一几节圣经啊，你马上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那姚记你要给我们讲讲，因为我们听众里面恐怕十个九个半要么是没养过驴，要么是不知道驴的。
驴是不可能低肩背重的。
哦，真的、
驴都是倔驴，都站着的驴哈。你主人好不容易把东西抬起来搁在他身上，他说不定还给你甩掉。
小贝，你听见没有？这个高啊！再给我们讲讲，这没听说过的。
对，驴是会甩担子的，一撅屁股就走了。
哦，这样子啊，你说你没看过一个驴是以安静为家是吧？
驴都是不烦，很烦躁的啊。
哦，
他平常没事他乱叫的，
嗯
嗯，然后他绝对是站在那里不动。
哦，他站那儿。
对吧？一生气他你就拖不动他，倔驴倔驴嘛，这是骂人的话。
哦，所以人家说他驴脾气就这意思。
对吧？
哦，这样子啊。
低肩背重啊，他自己低下肩头来把重物扛在他肩上，自己去这样扛，你哪有这样的驴嘛？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你是不是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之一了？从这里来看，
对吧？
是不是？他如果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他又是卧在羊圈之中，就表示他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身份的人。
对。
他对自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要求。
嗯嗯，
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那这个教会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弟兄姐妹呢，哎，不喜欢做菜。
嗯，在大城市小城市嘛，大城市
这肯定是大城市的
啊，大城市好解决，好解决，
就是因为好解决，所以更觉得不需要做菜了。
OK，
对不对？那我就在跟他们讲了，我说这个弟兄姐妹是需要训练的，你图方便，你带出来的徒弟就比你更会图方便，那服侍主是不能图方便的。
嗯，
你去买 Burger King， 他去买 McDonald，
对。
很多事情需要训练弟兄姐妹做，你们什么事情都包出去，这弟兄姐妹根本没有彼此服侍的机会嘛。当时我们就有跟一些比较有负担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姐妹就交通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头做点菜呀？
嗯，
那什么是仆人的答案跟不是仆人的答案就分得很清楚。
嗯，
那我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人，有一个姐妹就说，我很愿意做，但是做了半天没有人跟。
嗯，
那我把这个姐妹的答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母驴啊。
嗯，
这个母驴听得很奇怪，她说没有人跟有什么关系呢？
嗯，你自己做就行了，
继续做嘛。那这个就是什么？
嗯，这就是看是不是个仆人，
是不是头驴，就在这个地方。两个都愿意做啊，可能一个比做的另外一个还好，可是谁会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仆人是不要求其他人变成仆人的。
仆人，你这里是强壮的驴嘛？驴本身并不强壮，比马的力气小多了。
哎呦，我们今天学了不少，所以你说驴不强壮啊？
驴是比马要小多了。
驴是不是耳朵长一点？
耳朵很长
哦，
力气没有那么大吧，
所以要听主的话。
嗯，
是吧？
嗯，但是你坐着坐着你要变成强壮的驴啊。
哎呦，那我如果不强壮，我又是头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不要来做仆人？
那你自己看着办。
他并不会因为别人跟我不一样而有所气馁，
嗯，
而感觉到自己很可怜，自己很吃亏，
嗯，
对不对？驴总是最早来最晚走，驴总是别人没有打点的事情他拼命在那做，而且做完了他没怨言，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我的事情。
对，
是不是？我们家里要是用个下人，用个佣人，你就晓得了。吃完饭他去收衣服啊地啊，他去打点，他打点他会不会发怨言？他不应该发怨言，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呢。对，
是不是？做爸妈的也是一样，从小就伺候这些儿女啊。你不会发怨言的，你就算发怨言你照做，这个叫做仆人的生命。
对，驴说到底他坐着坐着啊，他本来也是卧在羊圈之中，他本来是一头羊啊，对吧？但他坐着坐着就变成强壮的驴了。
哦，我知道这个叫什么了。
这叫什么？
这
叫
进
化论吗？进
化论吗？对对对。羊驴进化论。对，以撒迦是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一个儿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是价值，耶和华给我价值。
嗯，很有价值。
哎，他必须以为做仆人是一件什么？
有价值的事情。
最有价值的事情，也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情。他又知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做仆人，是因为神花了重价把他买来。既然自己是被这个重价买来的，对这个价值他应该有个回应。这个唯一可能的回应是什么？就是甘心给主人做仆人了，永远做仆人。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仆人这个称谓呢，不是个恭维话，也不是个骄傲话，不是个自大话，也不是个自夸话，而是我们
也不是个自卑话。
对，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的身份，因此我们应该很坦诚的、很坦然的来看一看圣经给我们哪一些试纸，让我们知道说，哎呀，我是不是在这个身份上有亏欠？
对，
哎，那驴还有一些什么特色？你可以跟我们讨论讨论，让我们看看自己够不够驴的。
驴是脖子很硬的，倔驴倔驴哈。
哦，
对，它是非常非常不安分的。你要想让他这个以安静为家，恐怕是挺难的事情。
那你认为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以安静为家？他为什么会把一辈子就浪费在、枉费在这个主的羊群里面？这羊群尤其是一群不起眼、没有用处的小羊，你说什么没什么的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安静的把自己枉费在上面呢？
但这个羊是这一天到晚光吃草，他不干活的。你看见那个羊来给你扛点东西吗？或者羊来驮点东西吗？没看见吧？
可以试试看。
但今天你看哈，你要走进一个羊群啊，你会有点发现，我是读这段圣经觉得有点好玩哈。他这个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这个你看一个驴就驴了，对不对？他要在羊圈之中。
很不相称。
你今天放眼到羊圈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满篇的都是羊啊，
很少看见驴、
我不知道，蒙哥啊，你到教会去看看，这个驴多不多？
驴当然是很少了，大家喜欢都是一样的羊。尤其做传道的人，他喜欢所有的羊都是顺羊，
对，
很听话的羊，不要跟我捣蛋、
你看这个强壮的驴，它贵是驴啊，它还得卧在羊圈之中，它的跟羊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时候你到一个地方看就知道这个是个驴，那个是个羊，那区分的太开了。有时候啊，你要去讲道或者干什么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介绍过你？
怎么介绍？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谁谁谁啊，神采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差派他的仆人朱文蒙到我们这里来。
蒙哥去的地方都是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所以我们小地方这套客套话还很少听，
很少听啊。我有时去国内去转转的时候啊，常常人家给我介绍的时候啊，介绍的我浑身很不自在。
你为什么不自在呢？
对，他经常就是这样介绍啊。他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啊。差派了他的仆人啊，谁谁谁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我们底下要好好听。
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介绍？
对我来说，我知道是个仆人，这是应该的事情嘛。可是他一听完这个，我就开始问了，我说今天有几个仆人？大家不说话，问了半天才知道，得到答案是说，哎，一个人不能随便称仆人的。
这样，
我说怎么会是，怎么不能称仆人呢？我们都是主所买的，我们本当都是仆人，但是我们现在是，你甘不甘心做仆人？那不是不是，
这话说的，
圣经是这么讲的，摩西为仆人。这个仆人是有标准的，就像摩西这两人才是神所差派的仆人啊。不是啊，蒙哥你有什么解释？
我没词儿了，我以安静为家，我就躺那儿就算了。这中国特色的这个圣经路线很厉害，你没看我们网上的网友刚留的言啊。他说圣经的话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所以以此类推呢，你只能在自己的教会领主餐啊，领圣餐，你不能跑到别的教会去跟他们一起领圣餐，你不能跑到别人家去吃饭。
这样的
啊哈。
这还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话。
怎么样，厉害吧？
厉害，
我就猜这个是江浙菜嘛。他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受洗之后就不能够剪头发了。因为你如果女人剪头发就是她的羞辱。
感谢主，还好没说不是男人剪头发。
你拿这种话没话说啊。那圣经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驴，它这个特色有很多个，这个仆人他一定有一个事情你能够试得出来，就是他服苦不服苦。仆人一定要服苦。服苦跟吃苦什么不一样？
吃苦我就是拼一下就算了，对吧？
对，吃苦不牵涉到你对这个苦的态度是什么，反应是什么？
服苦你要服啊。
对啊，
对吧，
就是难在这个地方嘛，也容易在这个地方。一个仆人他一定服苦，因为不论是不是苦，这是他的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就服苦，不是你的事儿你就不服苦。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再不好的爸妈的尿布也换下来。要是你有一个 job， 你有一个职业是天天替别人的小孩换尿布，那你就麻烦，你肯定不服苦，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职业。 哎，你要是自己的儿女，那他就服苦。为什么？
对，
这里面有个爱在里面，这是我的职责，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的天职啊！我伺候这个孩子。
谁要是抱怨，是说我昨天给我儿子换了个尿布，我气死了。
就是、
那恐怕都要被人家笑话的、
你换了没有？苦不苦？那还都不是问题。你服不服这个苦？一个做仆人的，为什么说常常有传道人的妻子，她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她不是一个仆人，这个很麻烦的。因为她虽然跟着她的丈夫做，可是她那个怨言呢、丈夫做多少，她的怨言发多少。丈夫在前面做，他在后面给你拆。全教会的人，甚至全城的人都知道，哎，这个做牧师很辛苦。为什么呢？你听他太太有多少苦在那诉。是不是？ Yeah,
往往牧师还不怎么说，那个牧师太太在后面说的苦可多了。
对，那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有一个人恐怕不是仆人。其实这样的情况蛮普遍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仆人自己他不服苦，那就很麻烦。你要是在教会是一个服侍的地位，无论你是站讲台的，做牧养的工作，做长老，做执事，你会发现他要是不服苦啊，那肯定在教会里面制造很多的问题。你从服苦往前面看，他说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有的人服苦呢，就是因为背的东西不重。
对
对不对？我什么都能做，我也很服，我在教会里面很好。你再给他加一两试试看，再给他加一个担子试试看。他能不能够
背
重？他不背了，担子给你甩掉。
我只做这么多。
对，或者是说呢，这事情我做不来。那个叫做不背重。我们以前很久的节目以前也讲过，今天都晓得要做信徒，从信徒要做门徒，做了门徒就觉得很好了。我们是门徒训练。
对，门徒造就，门徒训练。
对，要是讲说仆人造就，仆人训练，这个大家是讲不了啊，那个应该是神学院做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从门徒，你一定还要进一步，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呐、那你说门徒的服侍跟仆人的服侍有什么不一样？很不一样哦。门徒背重是看自己能背多少，仆人背重是什么？
你看重为多少？
对，有多少我都给你背起来，
嗯，
这个叫做背重。你背重服苦，你是个好仆人。可是你要背，往往不是在乎你到底多么强壮，而是在乎你的肩膀到底有多高有多低。
啊，这么说，蒙哥啊，这会不会背的重超过我的能力啊？
低肩嘛，你低肩就不会超，你躺在那儿有什么好背的呢？你安卧在羊圈中，其实神家的事情呢、全部担在主耶稣的肩上，我们就做做样子就是了。
OK，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大家也都是一样，看见这个事工或者看见一件要做的事情，大家都有心了。
对、
但老是觉得我没这个能力去做。
你说教会的事情跟你家里的事情还不太一样，教会的事情呢，尽管教会不是个建筑，对不对？但是你总是别家的事情、别人的事情、弟兄姐妹的事情，这个太阳下山你总有回家的时候，教会总有锁门的时候嘛。当然从前很多教会不锁门，现在这样不行了，你非得锁门不行。你非得走人了、很多教会还要安警铃，是不是？
对对对。
你总有结束的时候嘛。
嗯、
你到结束的时候，你说到底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就是能够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安慰，让大家能够仰望主，让大家能够经历主，是不是？能够明白主的话，就是这样子啊。讲得难听一点，往往一个做仆人的要求，你就是得耗得起啊，你耗得起那个时间，你耗得起那个精力，陪着这些弟兄姐妹，直到教会锁门，或者你去看望他，直到他送客，明天再来一次，就这样。
嗯哼，
这个低肩背重却不太需要走很多的路，对不对？因为你是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无论这个弟兄姐妹生病啦或者怎么样，我们只能够帮助他们。我们是浇灌的，我们是撒种的，我们是耕种的，神让他生长。因此就这些驴有多难，你肩膀越低你就能够背得越重，你越是能够服苦呢，你越是能够在讲到上面的特色，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一个仆人尽管他背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不单服苦，而且他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他认为这是好的，他不替自己辩护的。被误会啊，吃亏他不会讲话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个仆人。
对，
什么事情出于主，什么事情在主的掌管里面。
这一个安静的话，他整个心态就是他自己心里是总是安静的，你不管丢什么东西，他 丢什么东西进去他都是安静的。
哎，对，就好像一个很忠心的管家。
嗯，
因为这是主人的房子，哈哈。
对，
你不管丢什么脏东西进来，我就继续清。我从早清到晚，我总有停的时候，你总有累的时候。
嗯，
对吧？这是我的工作，我很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嗯嗯，
这个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也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做仆人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不会去侍奉两个主。
嗯，
我们常常有人问说，我可不可以又信圣经又信进化论？啊，只要你可以，你问我可以不可以，有什么好讲？你是说逻辑上可以不可以，是吧？我告诉你说不行，可是你可以不可以？只要你对自己不这么严格，你当然可以。
嗯，
哎，我要是今天信，明天不信了怎么办？哎，你做得来你就做嘛，好吧？可是有一件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说你不能又信这个又信那个，就是他确实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如果真是做仆人的，你不侍奉两个主，
嗯，
你一定安静的。你以这块肥地为什么？
为美，嗯，
你以这个安静为什么？为家。仆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教会有纷争的时候显出来了。
嗯，
他为不为自己辩护？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他会不会觉得别人误会自己是一定需要澄清的事情？
那如果你把这些字加在一起，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了，因为他无论遇到什么风吹草动，他都是安静的，对吧？
对，
他认为好的事情，以为美的事情，他不是，他已经看清楚什么是美的事情了。
嗯，
他遇见什么人认为是苦的事情，他已经服了。
哎，这个啊，不是一个修养。也不是说他属灵的生命有多强壮，实在追根究底，他的诀窍在于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定。我认定了我是个仆人，仆人本来就是要伺候主人的啊，我本来就是要打点小羊的，我本来就是要受误会的，有什么重担，有什么冤枉，本来就是应该背在我身上的。
嗯，
你看咱们北美教会很会闹分裂哈。
嗯
嗯，教会出问题了，这个传道人假设说他决定他要离开，什么样的离开是一个仆人的离开啊？什么样的离开是一个造就教会的离开？什么样的离开不是？
哎，离开都是不好的嘛？
啊，不见得，有时候离开是好的，
对，也是离开是好的，嗯，
对，离开是好的。你看主耶稣他就是离开我们，
嗯，
怎么样离开呢？他说。你祭司要按守在这个羊的身上，把这个羊啊送到旷野无人之地，它是一个离开，它把所有的罪孽都背走了，你找不到。对，这个是什么？仆人。
嗯，
一个传道的人，一个做仆人的人，当教会产生问题的时候，当然你有所谓啊，站在圣经教训、使徒教训、真理的是非对错，你有这个责任把正路善道指教神的百姓。可是就是撒母耳啊，他看看我们就说大势已去啊，百姓都要扫罗做王，耶和华也叫他高，他自己得退下来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些剩下的是非对错，是会影响教会合一的，你就不应该在那里继续保卫真理了啊，你要保护羊群。撒母耳告扫罗，他并没有拉了一群人啊，一小撮人来跟着自己，他反而是自己退下来，让以色列全民都能够好好的跟着扫罗。虽然他警告他们，你们这下有苦头吃了，是不是？
嗯。
那剩下的是非对错，一个做仆人的应该怎么样呢？他是把这些重担干什么？什么叫做服苦低肩背重？你背什么重啊？往往都是一些误会啊、纷争啊、不好听的话啊、责任啊，通通你把它背到哪去了？
背到无人之地。
对，你背到自己身上。
嗯，那我们要不要解释解释呢？
好好好好，这个就来了，对不对？
因为总有弟兄姐妹是同情你的。
哎，那同情你他自己会来找你的嘛。他来找你的时候，你一定要，你可以解释啊，就是你在解释的时候一定要对他有个什么样的交代呢？就是说，
嗯，
我走了，你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继续为我的名誉辩护，那是最无聊的事情。最没有结果、最不造就人的。
嗯， 但我又是就是喜欢他呀，
你喜欢
他就是好
啊，他就是好，那你喜欢跟他走，你就安静的跟他一起走，好不好？你看有多少教会，问题在传道人还在的时候已经有很多问题，传道人走了闹得更凶，为什么？就开始有保皇党，对不对？和这个革命党，那我说他有这个问题。你说他没这个问题，好，我再去打听，再去找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人是多么的不好。然后我说，好，你既然是这样侮辱神的仆人，那我就再站起来，也找出相对的证据来。
对，
其实最聪明的事情是，如果真的有重担，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苦要服的话呢，那这个仆人就是这个功用的。他本当就应该是垃圾大队的队长啊。诶，这个题目谈起来可是说不完，有关于仆人啊，还有好多的检验标准，要记咱们留到下次再继续谈吧。我要向山，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